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川普将会访问中国，克里姆林宫话不排除同普京会面可能。泽连斯基宣布俄乌预定将会在7月23号重启和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10年联邦赤字或者增加34000亿。中共禁止美国商标局雇员离境，美国大使馆呼吁快速放人。中国制军机坠落孟加拉校园，至少27死。洛杉矶局势趋稳定，五角大楼话将会撤离海军陆战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话，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利用今年10月30号至11月1号到南韩庆州参加亚太经合会 APEC 领袖高峰会期间举行川集会。香港南华早报就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可能会在峰会前造访中国，或者在 APEC 峰会场边和习近平见面。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证实，普京将会出访北京，出席二战终战8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问到，普京和川普届时是否可能会面，是否有望和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回答话，我们正在为北京作准备，我们的总统也都为这次出访做准备。但是我们还未听讲话川普总统是不是亦都前往北京。佩斯科夫向记者表示，如果川普届时亦都在场，不排除有进行川普和普京会谈是不是适宜的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21号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7月23号在土耳其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泽连斯基仲提到22号会公布新一轮和谈的更多细节。俄罗斯塔斯社星期一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计划7月24号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外界普遍认为俄方立场转变和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施压有关。川普向俄罗斯设下50日停火期限，否则将会对俄罗斯商品加征100%关税，同时祭出对第三方买家实施二级制裁警告。他亦都承诺将会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俄乌双方今年5月和6月曾经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未就停火达成协议，但是成功交换大批俘虏。俄罗斯的草案要求乌克兰方面退出俄罗斯在2022年声称吞并的四个地区，而乌克兰方面就坚决反对。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全面停火，同时尊重该国加入北约的目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简称 CBO 星期二21号表示，大而美法案在未来10年内将会导致美国联邦赤字增加3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根据该法案最终版本修订之后的预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对于赤字增长的预测并不担心。他星期二21号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中产阶级和受薪工人家庭规模最大的减税政策。总统希望令美国财政恢复秩序，而这个正是一项财政上负责任的法案。CBO 的分析显示，2025年赤字将会先减少210亿美元，但是在跟着下来的两年内就会快速增加，其中2027年的赤字增加幅度最大，会超过6000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6月份由于关税收入增加，会有270亿美元的预算盈余，这笔收入会帮助这个财政年度的累计赤字减到134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改善了1%。联邦财政年度将会在9月30号结束。美国国务院星期一21号表示，中共政府禁止一名美国专利商标局员工离境。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名员工以个人身份在中国旅行时被禁止出境。发言人说，我们正密切关注该事件，同时正在同中方官员沟通，尽快解决问题。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亦都表示， 美國密切關注美國公民在中國遭遇出境禁令的情況，他們已經向北京當局表達了對任意出境禁令對雙邊關係影響的擔心，同時敦促當局立即准許受影響的美國公民回國。富國銀行銀行家毛晨月亦都被禁止離開中國。中共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他涉嫌刑事犯罪，有義務配合調查。中共多次在民事糾紛、監管執法和刑事調查這些相關事宜，對中外公民實施出境禁令。分析人士說，這種策略有時被用來鎮壓當地異見人士，有時亦都用作與其他國家在發生爭端時候的外交籌碼。星期一月十一號，一架中國生產的空軍訓練機在孟加拉首都達卡一間學校的校園內因為機械故障墜毀，造成至少27人死亡，88人受傷送院，其中多數都是燒傷燙傷，死者之中有25名兒童、一名老師和飛行員。據路透社報導，該架 F7BGI 戰機當地時間21號下午1:06由達卡的庫米托拉空軍基地起飛之後冇幾耐就傳出機械故障，隨即墜毀。戰機撞到里程碑學校暨學院裏面的建築物，引發大火和波及在學校的學生以及教職員。孟加拉政府昨日宣布，今日22號全國哀悼一日，全國各機關下半期，同時呼籲宗教場所為罹難者舉行特別祈禱儀式。據詹士資訊集團資料指出， F7BGI 是中國成都歼七戰機系列的最後一款，亦都是該系列最先進的機種。孟加拉在2011年與中國簽約購買16架，同時在2013年全數交付完畢。五角大樓星期一月11號表示，先前部署到洛杉磯的700名海軍陸戰隊員即將撤離，結束為期五個星期的移民執法任務。這批部隊是來自加州第29中旅的第七陸戰團第三營，由6月9號進駐以來負責保護聯邦設施和協助維持社會秩序。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帕內爾表示，隨著洛杉磯恢復穩定，防部長克格海先已經下令將這批海軍陸戰隊撤回，他們的部署傳達了一個明確信號，無法無天，絕不容忍。隨著洛杉磯示威活動逐漸平息，克格塞斯已經下令2000名國民警衛隊員返回基地，目前仍然有2000人留守，主要協助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進行移民執法行動。
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議員警告中俄海底電纜威脅，促科技企業交代國安對策。伊朗外長強調不放棄核計劃。24萬頁機密曝光，馬丁路德金預設調查檔案終於解密。8月1號美國徵關稅生效，有國家臨陣談成協議，台灣去向未明。美籍華人承認攝取美軍紅外技術，恐判10年監禁。中共推動墨脫水電站計劃，印度和孟加拉深感憂慮。下面請聽詳細的新聞內容。美國三位重量級國會議員星期一聯名致函四大科技巨頭，要求 Google、Meta、微軟和 Amazon限期說明他們的海底電訊電纜系統是否使用了中期的設備或服務。議員警告中俄正以合法參與加上非法破壞的雙重方式滲透全球基礎設施，構成重大國家安全威脅。信中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對印太、波羅的海及紅海等關鍵海底基礎設施存在協調性破壞行動的跡象，為了防堵類似滲透，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宣布將在8月初表決新規，禁止任何使用中國技術或設備的海纜系統在美國登陸。一旦通過，相關企業將不得申請建設、營運或租用這類電纜系統。議員亦在信中列出七項具體問題，要求四家公司在8月4號前提交書面回覆，並在8月8號前 向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第三国委员会进行简报。美军在6月22日对伊朗三处核设施成功发动空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21日在霍士新闻中表示，尽管美军和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对伊朗有浓缩设施造成严重损害，但伊朗仍然不会放弃他的核计划，并强调这个关乎国家尊严和科技成就。川普当日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到伊朗核设施时话破坏非常严重，他们已经被摧毁。当然被摧毁了，就好像我讲的一样，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再来一次。川普称先前报道空袭破坏有限的 CNN 是假新闻，呼吁 CNN 应该立刻解雇那个虚假的记者，并向他本人以及执行任务的 B-2 隐形轰炸机飞行员道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7月21日公布了超过243,000页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案有关的解密文件。这批资料揭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中央情报局 CIA 当年的调查手法、证人访谈记录以及对疑犯詹姆斯·厄尔雷的跨国追踪过程。这次公开是川普总统1月签署行政命令的后续行动，要求解密和约翰·金艾迪和罗伯特·金艾迪遇刺案相关的档案。金艾迪兄弟的文件已经在较早前公布。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表示，这些文件是美国人民追求真相的重要一步。金恩的侄女艾维坦·金亦都表示，家族对此表示支持，并呼吁外界以尊重的态度阅读内容。虽然部分文件仍然被删除，但官方表示后续仍然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多资料。 CIA、 FBI 和国家档案馆都表示支持这一次解密行动，强调资讯透露是对历史的负责。川普总统将在8月1日起开征先前宣布的对等关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2日表示，川普政府将在8月1日前寄出更多关税通知信，部分国家有望在最后关头和美方达成协议。莱维特指出，美国正与多国积极协商，可能在征税前公布新的贸易协议或税率调整通知，但尚未透露具体名单或税率内容。与此同时，欧盟外交官员透露，欧盟内部正在讨论反制方案，包括启动反胁迫机制，限制美企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案，并可能对美国服务业实施反击。德国等成员国态度尤为强硬。路透社指出，川普这次贸易战将影响美国多数贸易伙伴，但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和美方达成协议，距离川普原先规划的全球协议蓝图仍然存在距离。美国司法部宣布，59岁具中美双重国籍华人工程师龚晨光在7月21日承认涉取商业机密罪，他将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预计在9月底判刑。龚晨光曾经在加州洛杉矶一间国防科技公司任职，在职期间涉取超过3600份机密文件，涉及红外传感器、核导弹追踪系统及太空应用装置，并将资料转移至个人储存设备。部分资料被查获于他千丈市的临时住所。司法部指出，龚晨光曾经多次向中共人才计划申请，并自称可为中国军用集成电路贡献技术。案件揭露他2014至2022年在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工作期间，持续向中国高科技研究机构泄露资讯。龚晨光已经缴纳$1,750,000保释金，目前保释在外。司法部强调，本案凸显中共透过人才计划渗透美国高科技产业，国安风险不容忽视。中共近日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动工兴建 默脱水电站，中共宣称是西电东送战略重点，但工程引发下游国家及国际社会强烈关切。该电站预计耗资高达12000亿人民币，发电量是三峡大坝三倍。中共总理李强19号亲自主持开工仪式，该河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下游数千万人依赖这个水源。印度东北部官员警告，中方如果突发泄洪，恐会导致当地河流干枯或引发水灾，构成生存威胁。孟加拉亦都已经致函北京，要求资讯透明并提供工程细节。工程选址位于地震活跃区南加巴雅大怪湾处，地形陡峭，山体滑坡频繁发生，专家担忧安全风险未被充分评估。人权团体批评工程侵害藏族传统部落和宗教地点，当局未公布任何补偿或安置计划。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工程除了能源目标外，亦都涉及地缘控制和民族治理。中共尚未回应国际社会的生态和人权疑虑。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